我们今天才明白。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不知道的？尤其是在这个这些的所谓的家谱的里面，那这些的家谱里面，我们看见它会记载了一些事情，往往是我们不太去留意，或者是很快的就跳过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想带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今年很有幸的回到了中国，那参加了我们这个红十字中青会的一个第一次的全球的大会。那这个红十字中青会创立的开始啊，首先他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红十字的家谱给整理出来。那在这个整理的过程，我看到了那份家谱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祖宗原来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人可以猜到我的祖宗是做哪一行的？啊？看我的姓应该知道吧？啊？我的老祖宗哈，最早的可以追溯到的，原来是治水的，啊，洪水啊。以前啊，我们的祖宗他不是姓洪的，他是姓共的，就是共产党的共。那后来因为治水有功，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炎帝就赐了他这个三点水哈，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洪氏这个姓氏的出现。啊，所以这些的族谱，这些的家谱啊，让我们知道一些什么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做了一些的什么的事情。所以家谱往往不会记载所有人的名字，他会选一些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能够这个比较出名的哈、比较有贡献的，这是这个祖宗有贡献的这样子的一些人物。那我想问大家，圣经里耶稣的家谱有几个？如果大家读过圣经的话，应该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耶稣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这两个家谱不太一样。马太福音我们看是顺序的，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一直追溯到耶稣的出生。可是路加福音它是倒过来的哈、它是从耶稣开始，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他的出现。所以在这两个家谱里面，他所要讲出的是不同的事情。在马太，他注重在这个神的应许，耶稣是王。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主轴来带出耶稣的身份。可是在马太福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所讲的是耶稣是一个人他是从亚当所生的这个基本上是大家认为圣经里面两个对耶稣的直接的家谱。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耶稣的家谱是在哪里？就是在约翰福音。因为在约翰福音他开始就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讲到耶稣他最开始这个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他就是神。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要讲出耶稣的神性然后道成了肉身，跟我们一起住在我们当中。但是这个三个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的耶稣的家谱是哪里？其实整本的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笼统的说，它就是耶稣的家谱，它详细的记载了耶稣是怎么样通过这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到了他诞生的那一刻。所以整个的旧约里面都是要指向耶稣的诞生。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说有四个的耶稣的家谱。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知道在圣经最开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他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能我们看不是很清楚他所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耶稣中文的圣经他翻译的时候，他把这些的名字稍微的改变了一下他的次序， 如果我们看你在你面前的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它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他说 The book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and the son of Abraham. 所以第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人物是谁？就是耶稣。那新约里面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里面结束的人物是谁？也是耶稣基督，也是耶稣。所以耶稣是创始的，耶稣是结尾的。所以整本的圣经里面就是在讲耶稣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首先提到了是谁？他提到亚伯拉罕。接下来他提到谁？他提到了大卫所以大卫我们知道不是亚伯拉罕直接的孩子他是经过了很多代以后，但是他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把这个大卫的名字放在了这里因为他要证明耶稣是继承了大卫的王室的人，他是那个王。所以刚才我们在唱听的诗歌里面，我们听到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要庆祝的是什么？耶稣是新生王，他是那个荣耀的王，他是那个万王之王，所以他是有名分的，他不是随便的一个人安了他一个王位，而是他是王属的继承人。而且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他的王位他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是没有断续的是一直的下去的，延续到永远的。所以在大卫的国位里面他是被神所坚定的。所以在一开始他首先就提到了大卫的这个名字，让大家知道他是从那里延续下来的。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家谱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圣经有讲到另外一个人的家谱就是亚当的家谱。如果我们去比较亚当的家谱跟大卫的家谱的时候就跟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五章那里面，他有讲到了这个亚当的家谱。所以他讲到了说亚当共活了多少？930年就死了。赛德共活了912年就死了。以拿士共活了905年。你看这里总共他记载了10个的人物10个的人，可是在这里有9个人他们都寿命非常的长900多年800多年700多年，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终结是什么？都死了所以我们看见从亚当的这个族谱里面当然我们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们会最赞叹就是说，哇，这些人怎么活得这么长可是圣经却要告诉我们，不论这些人他寿命多长，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都是死。所以从亚当出生的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除了一个以外，就是以诺所以死亡是常规，但是也有例外的，就是在以诺的身上他与神同行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这里讲的全都是生，没有死。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犹大，一直一直的，总共有42代人一直的传下去，里面没有讲到一个人死了当然我们知道他们都死了，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没有提到这些人的死亡。那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家谱里头总共有几个的女人你知道在一般的犹太人的家谱里面他不会记载女性的他是没有女性的出现的在我的家谱也没有，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所注重的是男士，是男人可是在这个的家谱里面他特别提到了有5个的女人除了这个 玛利亚以外，还有另外四位的女人。可是如果你去看这些人的生平的时候，你去看这些女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份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有一个是真正的妓女，有一个是假扮的妓女，就是他玛氏，他要去骗取犹大去为他生孩子，所以他假扮成妓女。一个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没有提到乌利亚的妻子是谁，他没有，连他的名字没有。那有两个是二婚的，三个是犯过奸淫的，有三个寡妇，这四个人很可能都是外邦人。所以你看看圣经，如果你去仔细去研究这些人的话，你要去看什么？你就要去看，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世上，你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太污秽了，有一些人他们太不干净了，有一些人他们太卑微了，或者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太有钱了，或者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太高尚了，他不能够信主，神不能用他的话，那你要去看耶稣的家谱。因为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记载都是这样子的人。很多这些的人本来是不应该是被提起的，在一个正常的家谱里面，我们会提起那些比较受人重视的，那些比较这个辉煌的，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的人。可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些所谓被人藐视的，被人家排挤的，看不起的，这些的人，这些的人成为了耶稣的祖先。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玛利亚，玛利亚在这里他特别给他一个特别的位置。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耶稣家谱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男的生的。当他提到的时候，比如说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可是就当来到了玛利亚这里的时候，他就说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当然我们知道在玛利亚还没有许配给这个约瑟之前，她已经怀孕了，所以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不是玛利亚的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可是在这里，我想他还要强调另外一点，因为他一直的在这个四十代里面，他一直的强调是说这些人都是男的生的。在这里他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耶稣是女人生的，他是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在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也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是在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那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头。虽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所生的，但是唯一一个是女人后裔的就是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跟另外的四位的女士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有一个非常尊荣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她有一个非常的高尚的一个形象，跟那些比较卑微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里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很多人对玛利亚是这么的崇拜啊。当然他们的对玛利亚的崇拜有些已经过了头了，就是说在圣经里却没有给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不过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宗教的历史里面人们是需要有一个女性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过去战乱的时期，有很多的人 啊，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一生里面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以色列里面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英雄的人物，他们是敬佩的。可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女性的这样子的 figure， 让他们去敬仰的。所以玛利亚她代表了什么？她代表了圣洁，她代表顺服，她代表温柔善良，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个蒙福的象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靠近的时候，我们靠近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想象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很可能玛利亚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玛利亚她自己在她自己的歌里面，她也讲到说，我的救主，她也需要一个救主。她不是那个在像这个像这个天主教里面所形容的是完全没有罪的，她也需要有一个救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个救主，可是在他自己顺服的底下，他所生的孩子就是他自己的救主。那家谱，耶稣的家谱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耶稣的家谱也就是我们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愿意顺服凭着信心去接受的人的家谱。在罗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作为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然后加拉太书也讲到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了。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耶稣的家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谱，只要你愿意去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救赎的话，这个家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谱。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姓氏，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追溯到因我们信心所承受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始祖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家谱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在创世之先已经预定了，他要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在这里承受他的这个国度，承受他的产业。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拯救，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单只是靠着眼见，而是我们靠着信心。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主你已经成就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就让我们活出来，让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活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就没有希望，就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你。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不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人，不论我们是做过了什么样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但主你的救赎是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上山一颂，大家请起立。
赞美真神万主之本，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颂主圣子圣灵。
我们一起来接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一切的丰盛，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过得饱足。求主你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放在你的台前，被主你所用。当我们要离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我们默祷后彼此问安。之后如果有需要祷告的可以来到前面，我们有这个 父传道会为你祷告。